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46章，在埃及更安全。维保罗牧师，2001年12月2日，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几章的内容。他们在约瑟的事上骗父亲雅各，约瑟被卖到埃及当奴隶，后来又被主人波提乏之妻诬告，关进监狱。在监狱里，神给了他解梦的奇妙能力。后来法老做了噩梦，约瑟为他解梦。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王法老把约瑟提升为他的右手。约瑟为埃及为世界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因为大饥荒的缘故，他的哥哥们也到他这里来。他们不知道他还活着，见到他的时候也认不出他来。他们在他面前跪下下拜，约瑟完全有能力惩罚他们，但他没有。他饶恕了他们，喂养了他们，并且也在他们的心里做成圣的工作。最后，他告诉了哥哥们，他就是约瑟。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哥哥们听到这话时那副惧怕的样子，因为他们突然之间认识到，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竟是他们曾扔进坑里卖作奴隶的约瑟。上次我们也谈到，他马上就安慰他们，邀请他们走近前来，对他们说安慰之语。正如神邀请我们来救他，当我们接近他时，他安慰我们一样。接着他立刻就让哥哥们去传福音，送好消息。他们回去说服雅各，雅各先是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从前就一直在骗他，但他的确信了，因为约瑟派了满载美物的车辆。这就到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创世纪46章，雅各起身往约瑟那里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摩西在许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话，这些你的灵默示的话。父啊，求你赐我们智慧，看到这里伟大的真理，这真理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让我们思考与你的关系。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挑战和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门。46章1到4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雅各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原门座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名字，神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首先我们看到雅各没有忽略敬畏神，也就是上教会的责任。你可以想象此时雅各兴奋不已，迫不及待的要去见约瑟，是很容易忽视上教会的。今天我们有很要紧的事情，上教会吗？就算了，事情的先后秩序应该有分寸。他起身上路，第一件事就是献祭，也就是旧约的上教会责任。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听神的话，施行参与圣礼，祝洗礼与圣餐，信徒聚会是我们绝不可忽视的，这是圣经的明确教导。除非我们有特殊情况外出不在，我们不应该随便不上教会。这里神通过话语 与圣礼与雅各交通。你看，献祭伴随着神向雅各说话。在新约里，我们不再杀动物牺牲献祭，这是旧约里的圣礼。我们有不同的圣礼，我们有洗礼，有主的晚餐圣餐，但这些圣礼也必须永远有神的话语相伴。凡施行圣礼的时候，必定有神的话，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可让这些圣礼变成无意义的形式。我们更要小心，不可亵渎圣礼，把他们搞得面目全非。假如你仔细的查考洗礼与圣餐，他们代表的是什么，那么会发现他们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神的祝福。假如我们认真学习圣餐代表了什么，就知道它代表了基督的身体。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又是什么意思呢？圣餐代表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在洗礼上，神把印记放在他的子民身上。旧约的印记是割礼，新约的印记是洗礼。教会每一次在主日讲道，都应该引人思想主的圣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从今天开始，让孩子们一起参加主日敬拜。注：这是改革宗教会的传统。希望这支教会是从现代福音派传统逐渐归正转变过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神的话与圣礼。我知道我的每篇讲道都必须围绕福音，都必须引你们来思想福音。圣礼代表的就是福音。每次我们走出这里之前，都参与主的圣餐。神在这里再一次重申他与列祖立的约：我必使你们成为大国。我们在创世纪系列里已经讲过多次了。然后神让雅各确信这次旅途，让雅各得安慰。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一个你去的地方神不在那里。所以当神说我必与你一同下埃及去的时候，指的是正面的意思，是肯定雅各往埃及去的行程。等一会儿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因为雅各是在离开应许之地往埃及去，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埃及代表的是外邦主义。平时雅各的确不应该去埃及，但这里神说你可以去，我必与你同在。神安慰雅各说，约瑟会把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这是一种传统。你们在电影里可能看到过，某人死的时候有人把他的眼睛合上。和合本已经意义了为你送终，等一会儿我们还会回来讨论，现在先接着往下读。46章5到7节，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儿和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里看上去是在绕一个大弯儿。我们知道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其中包括了土地的应许，雅各所住的就是这应许之地迦南。现在神说带上全家离开这里，这可能是很难理解的。不错，埃及的确有粮食。雅各可以说，神啊，我刚听说儿子约瑟是最有权势的埃及宰相，我们叫他隔三差五的派车把粮食给送来不就行了吗？雅各本来的计划不就是让儿子们到埃及去搞点粮食回来吗？现在他要把整个以色列的族70个人都带到埃及去。有时候在我们看来是一最好的事，甚至是我们以为最荣耀神的事，也并不一定真是最好的事。这里我们看到最高的权威是神的话，下埃及去。我敢肯定雅各可以找出一大堆不去的埃及的理由来。事实上埃及人恨以色列人，神啊，你不是应许说是迦南地吗？今天是我们教会正式开始让孩子们一起参加敬拜聚会的第一天，作为父亲丈夫长老，我做各种决定。这次我们教会做了这个决定， 为什么说这是最符合圣经决定的呢？说实在的，这么做一眼看上去并不很讲实际，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更好的理由来。敬拜讲道的时候，让孩子们上他们自己的主日学，可以按他们的年龄教导他们等等。今天早上我们准备上教会的时候，妻子告诉我说，大女儿今天肯定会很伤心，因为她正等着去见她主日学的小朋友，这会让一个5岁的小孩感到失望。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的讲道感兴趣，但我们做这决定依据是神的话，相信这是最好的。前两天理查主持了一个电台讨论节目，请参看23到24章，题目叫到底什么是因信活着。我想箴言3章5到6节是最好的答案，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你们很多人都背得出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说，当神在他的话里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当如何行时，我们就应该相信并照着遵行。从最高的意义上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不能把统计数据当作方向，你不能按个人的经验走，而要以神的话为方向为标准。神的话是我们站立的根基。我从自己的经历中也知道，我们常常发现神的话很明显是最好的。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不能看到一件事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看到孩子和大人一起参加聚会敬拜比按年龄分组的好处，但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但有时候神就是这样打开你的眼睛，让你惊讶地看到，我以前怎么就以为那种做法比这种做法好呢？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你要把脚踏入水中，水才分开。注：约书亚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照着去行，有时神才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这是有智慧的决定。我们接着往下读，46章8到27节，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尔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希伯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人。加德的儿子是洗法、云哈基、舒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亚舍的儿子是因拿、伊什瓦、伊什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女，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子儿孙，共有14人。但的儿子是户申。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孤尼、耶瑟、士冷。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毕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女，共有7人。那与雅各同在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家谱常常是做参考对照用的，这里我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是关于呼叫学的。你们常常听到有人批评圣经，讥笑基督徒把圣经真的当成是历史文献。有一次我参加葬礼，此人我认识，死于艾滋病。参加葬礼的人里有很多是同性恋者，后来有好几个人和我说笑时嘲笑我，说我对神话故事那么认真，指的当然是圣经。任何一个研究文学的人都知道，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是听专家说的。文学作品中大量都是杜撰的，或者说不是真实的。这类作品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一般都没有家谱。这里我们看到圣经上明明的列着家谱，你看圣经里的家谱就知道，最终都引向耶稣。尽管你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但至少没有人否认历史上的确有耶稣这个人，因此那种说圣经是神话故事的论调就不攻自破了。神保存记录了这些事是特别的目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经里家谱的唯一目的，但至少是一个我们可以来理解的原因。45章28到30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我死也甘心。我们知道雅各宠爱约瑟，或许他不应该表现得那么明显。不但雅各爱约瑟，约瑟也很爱雅各，他们的团圆是多么的美好啊！你想一想吧，雅各以为约瑟早已死了，约瑟大概以为他的奴隶生活一直过下去。记不记得他一开口就问哥哥们，我父亲还活着吗？他很可能一直在担心父亲已经死了。今天他们不但都活着，还见了面，多么美好的团聚啊！我常常主持葬礼，现在有一种异端邪说，说什么在永恒里我们不会有身体，只有灵魂。不，这是异端，我们会有新的身体。现在人们常常说，人生循环，我们都属于一个归处，就像一滴水流回大海，等等等等。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在天堂里见到亲人的时候，我想要看着他们的眼睛，和他们拥抱。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属肉体的？不，耶稣道成肉体身，他触摸别人，别人也触摸他。身体的接触是神的创造之一，那种只注重灵魂不注重身体的观点是诺斯底主义的一端。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和雅各之间的父子挚爱。雅各说，这是死我也甘心了，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很多路，我有时想到自己人生的终点，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使我临死前最感到安慰的。我想的是看到我的孩子们长大成熟，在生活中结出信仰的果子，过敬虔的生活，配偶也有同样的果子，这就是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这将是我临死之前最大的安慰。我也借此机会向你们小孩子们说一句，你们要让父母因为你们而感到喜乐，随着你们的成长，要在生活中表现出你们懂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行在信心里，那将会给你们的父母带来极大的平安。我现在就向你们提出挑战，从现在起就追求敬虔信心。46章31到3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 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约瑟安排他们去的歌山地是埃及水草中最肥美的山地，与埃及的中心地带分隔开来，因此埃及人对他们的厌恶和埃及文化的坏影响就离得比较远。歌山地离迦南地很近，等离开埃及的时间一到，他们很快就能离开。出埃及记里告诉我们，那里离迦南地只有11天的路，他们本来应该走11天的路，结果走了40年。当然这是另一卷书，现在没有时间多说。约瑟很关心他的家人，为他们做最好的安排。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约瑟准备向法老说话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我要告诉法老，你们都是牧羊人，他问你们，你们也当这样回答，因为法老知道埃及人不喜欢牧羊的，让一群希伯来牧羊人住在埃及的正中间会引起麻烦的。这里有个历史原因，埃及曾被游牧民族占领蹂躏过，所以埃及人对游牧民族很反感，可能有点类似汉族对匈奴的态度。所以约瑟知道歌山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也告诉哥哥们，你们要知道埃及人恨牧羊的，更不用说希伯来人了，但你们要对法老说实话，不可撒谎。我们永远不可对神对我们的呼召，神让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感到羞耻。若有人问起你的职业，就当诚实的回答，你知道这是护理之功的带领。在这个故事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两点。首先我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然不是在质问神，神为什么告诉雅各到埃及去？不要怕，神是知道他们将要做奴隶400年的。神没有对他们说不要怕，我会和你一起下埃及去，不过你们将来会在那里做奴隶400年。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想，神为什么不说你别去，你应该离埃及远远的？神难道没有读过出埃及记，不知道将来那边会发生的事吗？他当然知道。事实上神预定了他的子民会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在诗篇105篇23-25节里读到，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即埃及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像这样惊人的话我们在圣经里见过多少回啊。神使埃及人的心恨他自己的百姓，说实话，这真真是将神升高到一个完全超出我的有限能力所能理解的。但是请大家记住，神的确是在对雅各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会使那些埃及人的心恨恶你们。我把今天的题目叫做在埃及要安全。神的子民在埃及做奴隶，在属灵上比他们在迦南地做自由人更安全。我们已经到了创世纪46章，从35章开始就看到了约瑟哥哥们的故事，他们越变越糟，越变越坏，不是吗？奸淫、诡诈、谋杀、欺骗父亲、预谋杀害弟弟、嫖娼等等等等，简直是恶贯满盈。可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切很快就不再有了，所有的试探都将从神的百姓面前消失。他们要去埃及，他们不会有机会得到武器，遇见妓女，不会有他们曾经有过的可以把他们自己从属灵上彻底毁掉的机会，这一切都将被挪去。有趣的是，等到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的老毛病又开始犯了。我们在属灵上或者是自己控制自己，不然的话神就会来限制我们。我们若不按正路走，神就会出于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成为奴隶去走正路。我告诉我儿子不要随便跑到马路上去，他或者可以听我的话不跑到马路上去，或者就要被我关起来甚至打屁股惩罚。不是因为我恨他，而是因为我爱他。我们都知道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多么真实的事， 打几下屁股会痛上几秒钟，我们会不会想神惩罚的时候会严厉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打孩子的时候手不能下得太重，不然的话就可能把他严重打伤，我又没有能力医治他。但是神是不会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神能修复他毁灭的任何东西，他手上拿着天堂和地狱的钥匙，他掌管生与死。神管教儿女的时候是不需要有界限的，哪怕是死都不例外。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箴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这也是希伯来书所引用的话。你看，神将会把他的百姓带进奴役，但他也将与他们同在。神正是要通过此奴役的生活，让他们不至于被自己极度邪恶所毁灭。第二，我们回到了这章的一开始，为什么雅各向神献祭？他来到别是巴献祭，这是他从前献过祭的地方。有人说，雅各这么做是出于他的感恩之心，为约瑟还活着感谢神。或许是这样，也有人说是为了求神的指引，他献祭，神给了他指引指示。但是让我来问你们，献祭所真正的指向的是什么？献祭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献祭永远都指向神的圣约应许，此应许的目的就是基督。这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戏剧中，雅各从来没有偏离这点太远。我们总能看到他献祭，雅各可以重新得到便雅悯，找回约瑟，他的70个人和埃及一切的丰富。但他知道神对他父亲对他爷爷的应许比土地家庭和财富更高的是基督和他的国度。我们倾向于以为他们不这么想，但他们的确是这么想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头脑里，永远是神应许的永恒国度。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从新约里知道的，希伯来书11章9到10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日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以色列这片土地特别感兴趣，但列祖们并没有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知道迦南地是神为他们安排的路途上的一站，但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的地是那座有根基的城，神就是那城的设计师、建造者。我的朋友们，这就是基督的国度，这就是他们所注目的。作为基督徒，神或许赐给我们衣食住和亲爱的人们，但是基督徒真正的永不衰残的希望永远是基督，是在基督里的应许。教会的主要目的正是为此而存在。阿们。